testing testing， 听到哦，可以。弟兄姐妹午安，午安啊，喜乐吗？你们看啊，挺喜乐，不错，反应不错啊。我前一个礼拜去另外一个在 Hamilton 的教会讲到讲同一个主题啊，他们有人说听完之后比较喜乐了一点啊，所以希望能不能有这个效果。我们一起祷告吧。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神，你真的是那个爱我们的神，你是那个了解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啊，让你的话语走进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你倒可以让我们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膏抹仆人的口，愿意我所全讲的是神你要全讲的啊！感谢赞美主，向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啊！再次代表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COCM 跟大家问安。那今天跟大家争到的主题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在第二章。那题目是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或者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那今天读过，按错了是吧？你看我太喜乐了啊！我今天特别喜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这个我今天我老婆生日啊，真的。那我老婆在不在？哎，在哦，没记错啊，没记错。对啊，那今天感谢教会让我在我老婆生日的日子可以讲到，所以我也是选了一个比较小心的选了这个题目，对吧？讲一些开心点的那就是我的新年音乐会。今天会看那个哈拿的故事。哈拿呢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物，因为撒母耳记是很精彩的了你可以回去看。那撒母耳记通常我们的焦点呢都会放在撒母耳或者大卫或者扫罗的身上，但其实撒母耳记上了一开始呢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去开始这个故事，然后才开始讲这个以利跟撒母耳等等等等然后故事继续发生下去。所以当我们要了解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少少要回去看一下这个大图画在旧约的部分呢，只是有很多历史有关的书卷呢，然后撒母有约书亚记，大家很熟了，对不对？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走进那个神应许之地嘛，对吧？那约书亚记也是很好看的像那个有点像三国演义有打仗有什么很精彩所以你喜欢看一些类别的，其实约书亚记特别特别好看然后四世纪呢就比较是一种很有趣的循环，就是说以色列民在这个时代呢就是本来很好，然后呢就犯罪，神看不过眼了，就找一个领袖来带领他们，教育他们或者说在他们的仇敌里面救赎他们，然后他们就这个从那个痛苦里面就走出来，又熟灵了一点，好了一点，然后之后又败坏了败坏之后又要找一个新的领袖，这个循环不停的不停的去 loop 去发生。那个四世纪直到撒母耳记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就是撒母耳就是从好像找实施都不行了然后呢以色列民呢就求王，对吧？就是以色列民说我需要像其他国家一样，他跟神说我需要一个王所以你看到就是从这个先知化属灵领袖的时代呢，进到慢慢一步一步走进这个王国的时代，这后面就有扫罗有大卫撒母耳记上下就是这样发展在撒母耳记上呢有几个角色是很突出的，第一个就是哈拿了，撒母耳的妈妈然后就撒母耳了，扫罗、大卫，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上呢都是围绕着这几个人物去发展。那其中几个关系图呢是整个撒母耳记的这个 backbone，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脉络就是只是讲跟神拣选了撒母耳这个先知了，然后呢怎么去教导他的百姓，透过几个方面几个人物的互动扫罗、大卫、约拿丹所以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呢，你慢慢看享受神怎么跟撒母耳跟这个人物的互动呢，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信息在里面。但 离不开的，这是说什么呢？啊，一个重点就是神的王权，就是神是王这个概念。就是说，好啊，你们百姓说，哎，我们不行啊，神的，你要给我们一个王。好，神没所谓啊，你们要我给你可以的。但是无论你有王没有王的好，你们选的都是人的王，我才是那个掌管宇宙万物那个上帝，那个真正的王。所以神是王这个概念啊，这个思想啊，是整个撒母耳记上啊，无论从人物、从百姓、从他们的经历啊等等等等，背后都离不开这个主题，就是神说我是那个王，我是爱你们、掌管一切的那个王。好了，来到今天第一章了啊，第一、第二章啊，第二章都刚才读了，只是哈拿的一个祷告，是用诗篇的题材写成的。啊，有很多人说，除了诗篇之外，是旧约写的最美的一篇诗篇。不是我说的啊，那很多人这样说。那他也说，在旧约啊，因为啊女性啊，就姐妹写的诗篇记录的不多啊，但是呢啊，在旧约哈拿这篇算是非常非常精彩。在新约就是玛利亚的啊说了一篇诗篇，也是非常精彩，是吧？啊，所以呢，这两篇诗篇从那个女性的角度呢是非常突出的，在整本圣经。那今天我们就看哈拿做那个怎么美好的祷告，他第一句是说什么？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或者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那这个是我不知道你听了是什么感觉啊？啊，你现在还会这样说话的吗？你会跟你说有一天起来？看看旁边，看见老婆或看你老公，就说：“哎，老公啊，我因为你在我身边，我很喜乐，很快乐。”你不会，你说讨厌，你哎很臭啊你，你快走，你别打扰我睡觉，是吧？啊，通常现在啊都有这些，很难有这种总结，就是哎呀，你知道吗？啊，跟你旁边很亲密的人或者父母，或者说你很亲爱的孩子，你说：“哎，孩子，你知道吗？爸爸因耶和华快乐。”好难好难说出，但是哈拿却写出了他一生一辈子的总结。就好像如果我们将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有一次问我，我死了之后想，不知道他们不是想我死了啊，他就说你死了之后你想葬在哪里，就 where you want to be buried、就是对，就可能有点像那个浪子的比喻，是吧？分家产了，我没有家产分给他啊。那反正就是说，哎，然后他就说，哎，我想，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想有一个小小的碑，不用大，大很贵啊，小的就行了啊。你要刻一句话的话啊，我希望可以刻着这句话，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如果你的人生，你弟兄姐妹，你想象啊，如果我们的人生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这句话是你的人生总结的话，只是非常感人，非常感动，就我的心。哎呀，我过了一辈子啊，辛苦了一辈子，有高高低低啊，神跟我同在啊，但是我的心啊，因耶和华快乐。那哈拿的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只是当那个时候他是很痛苦的，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啊，这个丈夫就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啊，你可以说啊，一个是哈拿是原配啊，然后有皮尼拿就是这个妾啊，那啊。但是呢，他们面对一个家庭的困境，在哪个时代特别痛苦，就是哈拿是生不出孩子来，在那个年代就是会被欺负，会被看不起，会被逼迫。那皮尼拿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对手，他就百般的来欺负哈拿，因为他能生啊，他就常常因为这个来欺负哈拿。那以利加拿呢，只是就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只是他很爱哈拿的，你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第一章，但是呢却好像没什么用啊。那在哈拿的故事里面你就看到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找快乐啊，那我很喜欢就是广东话普通话翻出来的音也差不多，快乐嘛，对不对？快乐就是快乐好像快上快乐，对吧？就很快，就好像很开心，然后很快就没有了这个开心。那快乐跟喜乐，我们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常常去讨论的。只是我觉得两个都是好的事情啊。那快乐开心也是好的，也是恩典。那喜乐的分别跟快乐在哪里呢？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哈拿怎么痛苦呢？一开始有一个作家有本书，他我觉得他讲的不错。他说 happiness 就是快乐 快乐呢，只是它原本英文呢有一点点这个意思，你看到这 happiness 对吧 ？happy happy 只是跟 happen 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好像是一些要透过事情的发生，一些坏在的环境 happen， 然后你的情绪有往下这个 happy happiness， 所以 happiness 就是好像说外在的环境来影响你，决定你高不高兴。Joy 呢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无论你的环境是高是低，是好是不好，不影响里面你心里面那个开心满足啊，这个就是 joy， 这个就是喜乐。当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真正的喜乐是靠着神才能得到，像哈拿的故事一样。那 joy 呢跟 happiness 对我来说这个作者我觉得写了一点很好，就是 happiness 也是好啊，但是是因为环境会影响的。那 joy 不单单不会因为环境影响， joy 反过来还会什么，还会影响你的环境，懂我意思哦？就是 你喜乐的人会怎么样，你在一个喜乐的人旁边你也会比较容易什么喜乐啊，因为喜乐的人他会不单单是自私的快乐，他开心到一个地步，好像 被神的恩典灌满到一个地步，什么呀，满到我不分给你，我辛苦啊，我痛苦啊，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你站在一个喜乐的人呢旁边呢，你也会特别的被他感染，被他让你更加容易明白怎么样可以从神而来得到这个快乐。所以哈拿他在第二章第一节我相信是他人生的总结了，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在神里面得到一个永恒的喜乐。那一个喜乐的人，哈拿的人生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我们从经文出发看看，有三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我觉得哈拿的喜乐是来自他的谦卑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不好？一二三，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所以你看到在哈拿的心目中他的第二节他诗篇里面他说到只有耶和华为圣，他是分别为圣的，这不一样的，没有可比的，他是唯一的他是我们的神。然后呢人呢是不可以夸口说什么骄傲的话在神面前因为神是那个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值得，对我来说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一句话。因为通常在我们的人的习惯神的行为被我们衡量比较多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这样子，为什么神这样，为什么神不这样子，我们好像有点反过来是人衡量神的行为。但是这个哈拿却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其实是更正确的，是人的行为被神去衡量，神才是那个掌权的神。那所以你看到哈拿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人，当然他遇到了他的生涯也不容易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第一章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刚才我说了就是老公喜欢哈拿，但另外一个男生就欺负哈拿，对吧？那简单的背景就是这样了。那有一天剧情是这样发展的，她丈夫以他家拿呢就这么吃饭了过节吃饭，然后哈拿就吃了他就哈拿就哭了，哭了就不吃了，就跑出去了然后这个哈拿老公不错还会去逗老婆，对吧你要去汉娜你为什么哭泣了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不知道你看到你会不会有点就是微微觉得挺搞笑因为这个老公摆明就是不懂逗的，对吧有很多解经书就说这个以利亚拿就是一点都不体贴那个不过男人是这样嘛，对吧？弟兄很难，是不是？有的时候说句话想逗逗老婆，说十句有 九句是错的然后越说老婆越不开心，最后就别说了，然后好不说那以利亚拿大概是这样子了，就是他心里面很好了，他想爱老婆逗老婆，但是他就说哎呀，他的意思很好了，他说我很爱你 你有我不就够了吗？他只是这个意思了。但他就说有我不比十个孩子都还好吗？那你那个汉娜就说我一个都没有啊，哪你十个气就出来了，对吧？这个然后汉娜就是当然心里面继续愁苦了，就痛苦祷告耶和华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汉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出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所以很好，汉娜虽然痛苦虽然不容易，但她透过跟神祷告，她愿意小小的放下来。当然事情没解决，但她知道她有一个她很谦卑，她知道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靠自己是不行的如果你放回那个 TVB 那些宫廷剧吧，叫是不是是那宫廷那个怎么步步惊心还是什么都不懂了甄嬛传对吧？甄嬛传，你想你就讲个剧情就入水了，是不是？你的剧情你都懂了他能生啊，我不能生，对吧？我毒死他的孩子，是不是？这剧情都在这样嘛，对不对？那汉娜没有，汉娜去祷告，虽然他痛苦，但他知道他靠自己是不行的，唯有靠神他才能走出他的困境。在二十节呢，就汉娜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神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神就很恩待汉娜，他去祷告虽然也发生很多剧情了一会我们会提到，就是汉娜祷告的时候被以利看到有一幕然后以利就以为他喝醉了然后就说你为什么喝醉在这里闹事啊？你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呢？他汉娜就说我不是喝醉，我是在切切的祷告，希望神给我一个儿子。那当然之后就是这个剧情就带到汉娜后来把撒母耳带到以利那里服侍神在圣殿里面一辈子就把撒母耳还给不是还就再献给神去服侍神一辈子。那撒母耳这个名字呢很有趣的，撒母耳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求听了然后给就是拿到了的这个意思所以他有求的意思，这是撒母耳跟扫罗两个名字的意思很接近的撒母耳刚才是我求了神听了然后呢神给了我的意思。所以撒母耳本身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是哈拿很知道这个不是他靠自己得到一个儿子，是他不可能的，但是神恩待他听他祷告神给他了这个儿子。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能说出这种诗篇，就是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在神面前神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因为他知道不是他有什么厉害，不是他有什么厉害而是一份礼物，而是一份礼物。那没到圣诞节，没到圣诞节还有半年大家坚持一下。那礼物呢很有趣的，这个我常常在想礼物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礼物很有趣那个惨了，我这个比喻跟我老婆有关系，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没注意没关系那圣诞节我们都送礼物，对不对？我们都送礼物，我们喜欢收礼物当然很开心，礼物是很好的。那只是收礼物呢也很特别，有些是 good gifts， 这个是好的礼物，对不对？就是你收到是很开心的。圣诞节你可能想如果有人送我这个什么 Lego 或者送我这个手机送我这个包包我就很开心了有些是好礼物。但有一些呢是 bad gift， 就是不好的礼物。例如说有什么，你圣诞节最不想收到是什么？被子是吧？ mug 是不是？上框，可能你不想收到这些礼物在圣诞节但是因为你有已经很多份没拆的在这个箱子里面，都是别人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送给你的被子或者什么。所以礼物很有趣就是人家送是真心的，但是你收你喜不喜欢你开不开心很在意你自己 怎么定位啊，去看这份礼物啊。我记得有一年 我太太应该忘了，有一年我生日，应该是我太太送给我一份礼物啊，那我就好开心啊，哎呀，我收到礼物了啊，我也快生日了啊，我六月的啊啊，然后呢啊，然后就他送礼物给我，我就很期待了啊，然后就收礼物啊，然后一打开呢啊，就是一个这个熨斗，对吧？你记不记得，老婆？不记得了。对，我们用了十年了这个熨斗啊，但是结果呢，这个很有趣啊，收到我就当然要不是假装了，我也很开心啊，就是哎呀，真的，一打开是个熨斗，但是我们家的是没有人熨衣服的，所以啊，基本上就是等于代表就是送给我，哎，你自己去熨衣服吧。啊，所以很多时候，哎，我发现礼物收的开不开心呢，只是不在于那份礼物，是在于你感不感恩，是在于你觉得你本来配不配得。如果你觉得我本来就配得，就是什么礼物都不能真正满足你。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本身就没觉得我应该收到一份礼物，但有一个人给我这个礼物，无论那个礼物是什么，你都会好开心，因为你觉得你原本不配得，但是恩典来到，你收到这份礼物。那哈拿真正就是这样，他第一个他喜乐的源头就是他觉得，只是我什么都不是，只是我什么都不配，因为有神他愿意来的帮助我啊，去听我祷告，听我求，然后呢把一个孩子给我啊，扭转了他的人生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会提到，因为哈拿的故事其实是神扭转局面的一个故事。好，那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谦卑，如果我们觉得什么都是我从我而来的，我本身应得的，其实我们很难很难去喜乐。如果我们觉得，哎，其实我们本身不配的，没有，但神愿意给我，都是恩典呢，都是礼物呢，其实我们就能领受这份喜乐。好，第二点呢，就是顺服啊，我们看看哈拿的顺服，好不好？一二三，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勇士的弓。谢谢大家啊。第二点呢，就是哈拿的顺服。哈拿的经文提到啊，他啊不生育的啊生了七个儿子，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例子了。哈拿之后也，如果你看下去也不止这个数目啊。那啊，所以后来神很恩待他。那在哈拿那个这几句诗句里面呢，有几个字让我很有共鸣的第一呢，就是那个反字，就是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多有儿女的反倒睡位就是在他的认知跟他的人生体会里面，跟神的关系的建立里面，他知道神有一个特点，就是可能我们人感觉一定是往那个方向走，是一个一条单程路，但是在他的眼中，在神里面，只要能顺服神的话，神会把那个局面改变反过来跟人的看法不一样。第二个字呢，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死人。那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就说这个字令他很大的反思，因为哈拿很强调不是他怎么样，不是他怎么样，他能做的就是顺服，因为那个真的让事情发生的，让人死，让人活，让人下到阴间，让人往上升，让贫穷，让富足，让卑微，让高贵，那个都是在神的手中，是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顺服喜乐 啊，经文继续说，妇人说：“主啊，我敢，这个是第一章了，回去啊。”妇人说：“啊，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个剧情就是后来啊，如果你看第一章回去很精彩，这个啊。这个啊，后来不是上了撒母耳嘛？啊，然后呢，如果你看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啊，你看一看第一章的啊，第二十四节啊，这个二十，我这里没打出来。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们有了孩子了，然后呢，她老公就说：“喂，好了，我们去圣殿献祭了，这感恩嘛，谢谢神给我们，终于给了你孩子了，我们加一个儿子了，这样子。”然后就回去献祭，然后。啊，哈娜就说：“哎，这一次我不上了，啊，我想跟孩子一起等他断奶，啊，然后呢，我就带孩子把他送进圣殿，我就以后都不带他回来了，就是把那个孩子刚啊断奶的孩子就献给耶和华，在圣殿里面永远一辈子啊去敬拜耶和华。然后就结论经文就是他跟以利说，就说：哎，我那个时候在这里祷告嘞啊，然后呢，你还以为是我喝醉啊？我跟你解释，我不喝醉，我就是那个人。然后呢，现在神真的听我祷告，给我孩子了，然后我也要在神面前还愿，就是说，哎，神很信实给了我，我也要顺服，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看到这里呢，我想邀请大家投入一点呢，就是如果你是哈拿，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想象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难关了、啊，很高高低低啊，或者说啊，被人欺负、被人逼迫、被人误会，啊，被人看不起啊，可能很绝望，可能你身边爱你的人不再爱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这些。但在哈拿的一辈子里面，经历了好多好多这些生命、人生的高高低低、难关、眼泪，啊，当他到了这个地步啊，我在看连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我有一点都觉得，我也不舍得。如果你说是我自己的孩子的话，其实哈拿很难，他生出来已经我没生过自己，就是我老婆帮我生出来的了。但生出来肯定很痛苦嘛，啊。我记得我太太帮我生第一个的时候，啊，生了40个小时是吧？41个小时是不是？有没有这么久？忘了都，啊，然后反正生了很久，然后呢，生完之后呢，她还流了很多血，然后她不知道，她都晕了，就是我在害怕，她都没有知觉的，啊，然后我在她身边看着，我都觉得紧张。你看看哈拿怎么难，生了一个孩子出来，然后呢，啊。他每天喂奶很亲密，就喂奶很亲密嘛，对吧？就是喂奶很亲密啊，然后啊，这个孩子跟妈妈真的很亲的哦，每天喂奶啊，你喂到最后一天啊，知道他开始差不多断奶了，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哎呀，我要把这个孩子送回去了。”然后一辈子他都在身边啊，这个还原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好难了、啊，我觉得那个很难很难设立。但是哈拿却在神面前非常非常的顺服，他知道这个孩子啊是神给他的，这个礼物本身就不属于他的，他本身是不配的，但是呢，神给了他这个礼物，他领受了，他也愿意把这个礼物还给神啊，让神去使用啊。你看到经文还很精彩，说他们就在哪里敬拜神了啊，欢欢喜喜的。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哈拿他很谦卑，他知道这个不是来自他的。第二呢，就是他很顺服，他知道啊，神会继续的去带领他，他一定要回应神。再继续讲礼物嘛，啊，这个礼物呢，只是在啊圣诞节嘛，我们就是说，也只是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有几个礼物啊，去啊代表了几个方面。啊，这你如果你记得新约的时候，啊，耶稣出生有几个啊东方的啊高人吧，博士，他把啊几个礼物啊送给耶稣，要黄金、乳香、没药。只是这几个礼物呢，今天时间不多，不能太深入的去跟大家分享。只是都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不知道当我们今天在收到礼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哈拿一样，我们觉得哎，只是我本身不配，我感谢神这个恩典，还因为神的爱继续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像哈拿一样最宝贵的东西还给神。那这个就很不一样。我常常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做那个就大学的青少年的事工比较多，然后我常常去分享就是团契啊，分享信息，跟那些大学生聊天尝试明白他们痛苦的地方在哪，他们想要的地方在哪。你发现他们人生里面，他们虽然很年轻啊，他们只是很多想法的，只是他心里面是很渴求很多东西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他们常常有一个 struggle， 有一个困境，就是他很难分得清楚什么是爱神跟爱神给他的礼物。举个例子啊，常常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服事，看到年轻人我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在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呢，在教会服事呢，恩赐很重要的，谁都讲恩赐。我在想，我十多岁的时候，十多二十岁在教会，哎，那个弟兄帅啊，那个弹吉他那个恩赐啊，那个像思明一样领唱很好听的，然后那个谁做音响做特别好，就讲恩赐。然后那每一个人呢，在教会都要做那个恩赐调查啊、研究啊、报告，对不对？好多好多恩赐很重要哦，这个是很好的。但我发现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去聊，他们慢慢慢慢，他们不懂得只是恩赐是神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慢慢慢慢爱或看重神给他的礼物多过神本身，所以恩赐变成更加 比爱神更加重要。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说的很好，当我们真的去思想礼物或者恩赐的时候，神给了我们好多好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那些礼物取代了神本身，一定要爱神多过爱神所赐的，爱神多过爱神所赐的，两个都是好的，就神是好的，神所赐的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爱神多过神所赐的所以哈拿，如果你投入一点，你想象如果是我，我坦白讲可能我不舍得有一个香港的基督徒的艺人就是 Artist 他也是很求了很多年，求了很多年，要终于神给他一个孩子了，孩子出生没多久就把他拿走了然后这很伤痛，但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感谢神给了我们有几十天跟这个刚出生的孩子相处的时间，因为本身连几十天我们本身也不配有的，感谢神这个就是爱神多过爱神所，有些时候是很痛的，那个放下那个放手好痛但是神却让在哈拿的生命里面去帮助我们哈拿此事可能也很难，但是哈拿愿意。你想象哈拿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之后还能生吗？他这么多年了，被人欺负这么多年，难得我终于怎么说就是我现在到我了，你欺负这么多年，我现在威风了，对吧？你不能再欺负，至少我是他，我至少过五年嘛，对不对？我等过五年威风一下才把孩子送回去。他没有，他只是跟孩子相处一段短的时间。当他断来了，然后呢再把他送还给耶和华，所以他这个顺服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他的不一样他的喜乐就在里面，那他也很相信神会继续祝福他，纵然他不知道他之后神会还不会让他生还是没有了，他可能还了撒母耳之后就不能生了也不一定，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但他第三个层面就重要，他喜乐，因为他不单单他谦卑，他顺服，他对神还有信心。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先一起读这两个经文，一二三。 谢谢大家。这个有两个方面去看这两个经文呢，都是 很精彩的。第一就是语气是非常肯定的，在这个诗篇写的内容里面是非常肯定的，所以他对神是毫不怀疑，他知道神必定会保守，他必定会有神的美意，他必定会审判，他必定会维持公义。如果你再看的话，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个时候其实汉拿并不知道撒母耳会继续做成为大先知，也不会知道他是高扫罗大卫的那个被神使用的人啊，那也不知道谁是大卫那个，所以他哈拿是很有信心，他对神是他虽然经历了这么多高高低低他从没有到有，到有要到变回没有要还给神，但是他很有信心神一定会看顾他，因为真正一个我们能享受喜乐的在主里面的人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历史的神，历史的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界只是短暂的话，我们不能享受喜乐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个过程，可能我们今天快乐明天就不快乐，我们接受快乐下一周就不快乐，可能今天这个月去年经济好我们生活的舒服，今年经济不好就不说去年没打仗油价不贵，今年打仗油价就贵，油价贵我们就不开心了，对不对？这好多好多事情会不停的发生，但是真正一个能享受喜乐的人，感谢神，就是神是那个永恒不变的历史的神，历史的王。换句话说，喜乐的来源必定要来自一个永恒不变的源头，这个才能让我们享受真正的喜乐。如果那个东西本身会变的，我们依靠着它我们也会变，我们不能享受那个真正的喜乐。那哈拿他很知道，因为他在二章八节他说什么，第一的柱子是属于耶和华的，将世界立在其中，所以哈拿的世界观不单单在于老公，不在于家庭有没有被人欺负，都不在于他在他家里面的地位，他的眼界不单单在于以色列国，他的眼界是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历史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眼界从神而来的眼界就很重要。所以他知道他不单单谦卑，他知道不是恩典，不是他来的，他本身不配，神给他，他顺服，他愿意接受恩典之后，他回应神，他感恩神，他知道是神给他，最后是信心，他愿意把他这种从神而来的礼物他传出去。那信心的体验呢，我常常觉得有两个方面，不知大家认不认同第一就是祷告，第二就是传福音。就是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很有信心这个基督徒很有信心我不会看他讲什么，我不会讲看他这个表现行为而已一个人有信心有两个体验，第一他会祷告，第二他会传福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真的有信心的人，他会知道此事，他的信心不是来于他有多厉害，而是他怎么来依靠神。这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有一个其中一个神学家他讲 说过一句话他说祷告的功用不是要影响神，而是要改变祷告者自己那这句话很打动我，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常常觉得祷告就是一个单程路，就是我在讲我在求我在摇动你的手摇了神就觉得你太烦了你不要烦我了给你了。我以为祷告一开始就以为是那个孩子求爸爸买个玩具的这个角度你发现慢慢不是这样子他还在书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祷告只是一种聆听。什么意思呢？就祷告不单单在说话，他在聆听。聆听什么呢？就是你祷告完之后呢，你不要你好单向的你说完神你听嘛，你给要给不给我就拉倒，就不是，是你讲了然后你要听神怎么来回应你，可能不是神直接说话，但是神会透过我们的环境，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透过大自然，透过你生活的经历来告诉神，听完你的祷告之后他的回应，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 然后我们倒了倒了，他是讲说你倒了倒了，就是你讲了听了讲了听，你倒了倒了越倒，不是倒到那个事情发生，你越祷告越祷到你像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祷告不是求结果，是求人，你成为神心目中想你成为的那个人。他说的不是我说，我说啊，觉得哇，这个很震撼。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呢，必须是一个喜欢或很相信祷告的人。所以哈拿在他的祷告里面说，我的心啊，因耶和华快乐啊，是他一生的总结。一个啊，谦卑顺服有信心的人，他是个喜乐的人啊。他的总结啊，能成为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在啊分享一个啊这个小小的啊比喻，我就完结了。那我在想，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啊，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很久了啊，这个很多。那只是我们，我现在四十多岁啊，我现在40多岁，我进来发现，心快乐真的是很不容易，然后你会经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大挑战的今天呢、啊，我在分享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不停的帮助你强化你。怎么去 make judgment， 怎么去定义别人，定义自己。然后呢、啊、当我发现有一个 pattern， 当你尝试去定义你身边的人， 定义这个世界，你定义 Donald Trump、啊、那是坏人、啊、什么不好打仗，你去当你去定义一个人，你自己你别人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喜乐就没有了，突然这个平安就没有了。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我看了这段经文了，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回事。你发现我在看我的孩子，然后你发现他们现在也好难，我们下一代好难，为什么？因为有 AI， 有各种，他们看的都是我们以前看书，对吧、啊、我们以前看个电影2个小时3个小时，对吧，我们也看，今天他们看个15分钟的视频都嫌长，他们看 TikTok 就5分钟，5分钟还跳来看。我是说你看15秒就跳了，15秒就跳，我们在看什么？他就所以现在很多人，你发现现代越来越容易 make judgment， 就是我看了你15秒我就定义你是什么人了。我看了10秒那个视频，这个人肯定是不好，这个坏人。我们定义东西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没所谓。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给我一个提醒啊，一个场景。应该我是做梦的那天，然后我就梦见了 Donald Trump， 真的，我就梦见了 Donald Trump， 然后很多人在骂他，然后唱指着他，然后他说：“哎呀，坏人！”我也不喜欢他，坦白说，就我也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然后神就说：“如果我要你去爱他。”如果你要去我爱他，如果神说如果我要你要我去爱 Donald Trump， 如果他被人打击的时候你要去保护他，你能不能做？你愿不愿意做？我当然是不愿意、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去要深入的去思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当我们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喜乐不值得一提、啊、因为我们都不觉得重要，不觉得有价值。当困难，当 critical moment 来到的时候，你要做抉择的时候，喜乐就来得很重要、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 Donald Trump、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还会碰到很多这些 moment。 当我想我自己孩子的时候，我就看见经文，因为你看下去、经文写了以利有2个孩子是恶人。神说一个他这以利啊，以利是个啊，这个服侍的人呢、啊，他的孩子在神眼中是恶人啊。哈拿有一个孩子撒母耳，然后经文一路一路会写撒母耳的成长，他两个儿子的成长跟结局，平衡的来说的。然后我就问了，到底在这个时代，我想我的孩子是以利的孩子呢，还是哈拿的孩子呢？我到底要怎么放手，像哈拿一样，才能让撒母耳被神去重用啊？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在问， 不过我相信他呢给我的功课就是说啊，在神里面如果我真的是个喜乐的人，我可以谦卑顺服有信心的话，我愿意，我希望学习变得一个不要那么容易去批判我们身边的人，哪怕那个人我们不认识，我们都要深信无论他要做什么，可能有他的故事，有他的难处，他有多坏神都爱他，虽然他做的事情还是错的，但是神的条件就是说，当如果我要用你去保护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哈拿，你好像要你的孩子我给你呢，你要还我的时候是很难，但你愿不愿意？哈拿愿意，然后他还能说出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个就是真的喜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你的话语。神啊，你真的是很奥妙的神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你这样做啊？为什么我们人生会经历这些？但是我们感恩，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总是充满了甜酸苦乐苦辣，你让我们总是能经历春夏秋冬。我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明白，无论我们的环境什么样，我们都能喜乐，而喜乐的源头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有你的心意在里面。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像哈拿一样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在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还能说，哎，主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们还是更加可以像哈拿一样，因为哈拿在历史里面向全世界的人说出这个话，跟他身边的人，跟今天的我们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愿意我们也跟我们身边的人来这样说。感谢赞美主，将祷告奉主的名求。